第七课，加太书的第七课，我们是从我们要从第四章第一节到二十节打开加太书。加太书第四章，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今天第一节看到二十节，我们分成两段来看哈，啊，先从第一节看到十一节，那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从深的来念啊，第四章第一节啊，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如若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所以，这里保罗再来说清楚啊，在律法之下啊，跟基督里面，在律法之下第一节到第三节，与在基督里面是第四节到第七节的大不相同，大大的不相同。然后在这两种的情况的相比，保罗最后对加太人的啊，他们的生活啊，做了一个劝告，做了一个劝告，是第八节到十一节。保罗是跟他们说，律法之下他们以前是奴隶奴仆，那现在在基督里面他们是儿子，那为什么你们要回去过奴隶的生活，做奴仆的生活？所以我们啊，就说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说在律法之下我们人的情况啊，人的情况。第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就是说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已经是预定是要承受产业的人啊，那承受产业的，我们是预定要承受产业的人，我们已经是要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人，但是在孩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因信称义，我们还没有得到产业，所以我们还是像孩童一样，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我们是在律法的管制之下啊，像奴仆一般啊。保罗就一方面讲这个圣经的历史是那样的哈，然后讲到每个人状况也是那样啊，我们说啊，没有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是像孩童一样，我们是像奴仆一般，跟奴仆没有分别。然后第二节说，乃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所以我们是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这就是 第三章二十四节，第三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因我们到基督那里，就是说我们是在律法的师父跟管家的手下，那有人管我们，我们不能自主，不能自主，要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才能够承受产业。要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当然说整个历史的话是讲到基督来了，当我们每个人说来的话，也是说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啊，等到这个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才可以承受产业。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这里保罗把这个世俗小学啊，这个是律法被称为世俗小学啊。这个英文的话是翻成 elemental spirits of the universe 啊，就说这世界上的这些啊 elemental spirits， 就说那些就说属于灵界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世俗小学，我们中文是一种翻译，但是原文的话也可以有另外意思哈。中文这翻译的话是看成是简单的初级的学问，世俗小学，简单初级的学问，是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学习的啊，这是可以的一种解释，所以中文这样翻译出来啊，就是我们本来就做孩童嘛，我们学习的都是那样的小学嘛，啊，初级的学问。但另外一个解释呢，是说这个说 elemental spirits of a universe 是说宇宙中的一些灵界的恶魔啊 ，spirit 的话当然指恶魔。这个是要跟第八节啊，第八节那地方说的，那本来不是神的，不是神的话，当然就是恶魔了哈，灵界方面的恶魔啊，给他们做奴仆。所以就是说这样的方法解释的话，就可以跟第八节连上去，那些本来不是神的，但是我们给他们做奴仆。保罗的意思是说，律法是被这些恶的鬼魔来利用啊，来管制我们，来辖制我们。我们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是那样的情况，律法本来是有好的功用，神用律法来使我们知罪，是不是？我们很强调，就是说有了律法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犯罪的人。神用律法来让我们知罪，而使我们能够追求基督。但是魔鬼呢？魔鬼使用律法，可以说是说魔鬼是要使我们绝望。魔鬼没有说要我们来追求基督啊，就是用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犯罪，但魔鬼是要我们绝望。神用律法做我们称义的必经的中间的阶段，经过律法，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魔鬼用律法呢，就说没有，就说把我们带到因信称义，而是用律法就给我们定了罪了。神要我们经由律法，最后是得到自由的。魔鬼是用律法来使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没有拯救啊，没有拯救。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在律法之下的时候，我们做奴仆的时候，做那个鬼魔，魔鬼下面的仆人的鬼魔的控制的时候，我们做奴仆，我们完全没有希望。那再下来的话，保罗要讲到，就是说神经由基督的作为，我们一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得到什么了？这是第四节到第七节要说的。 第四节是说到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生在律法之下啊。所以这个是时候满足，时候没有到的时候，那我们说神给律法是差不多是在摩西的是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时候的话差不多是在主前1400年，1400年要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中间隔了1400年，中间的话都是时候没有到，要到时候到的时候主耶稣才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满足包括什么，我们可以说包括当时的政治情况，罗马帝国那时候统治了地中海的世界啊，而且罗马建筑了很多大陆，罗马那么多省，它都有路可以通到那个省去啊，就条条大路通罗马，也是从罗马条条大路通到他们管制的领土。罗马人做那个道路的原因主要是说他们要管理啊，要管理这些就是征服的地方啊，都不准人家就说来反抗罗马，一有反抗的时候，罗马的军队就那个大陆就过来，是很快的就可以过来的。所以这时候在政治方面是一个统治的时期，而且罗马统治也统治得很不错啊，那时候算是一个和平的时期，有罗马的和平。那这样的话就是传福音是容易传，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马上福音就往各地方传去啊，这个就说这个跟当时政治情况是有关系的啊。当时的文化情况，在希腊的文化跟言语之下，大家都可以互相的沟通啊，大家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都用希腊的语言，所以这是大家可以，罗马帝国大家都用希腊语文来沟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就是福音传出去的话，当时是呀用希腊文啊，用希腊文。然后呢，当时的宗教的情况也是很特别，因为就是说当时的话，希腊跟罗马他们的是所谓多神的教啊，本来他们旧的宗教是所谓多神的教，多神的教在当时已经是对人们已经是，就是说他们已经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了。所以当时人心虚空啊，所以有一个真正的福音，真正的一个信仰一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啊愿意接受，所以在这方面时候满足，政治方面情况，文化方面情况，宗教方面情况，所以时候满足，主耶稣就来到这世上。神做了两件事情，首先神差遣他的爱儿子哈来到这世上，目的要做什么？他说在这里是说，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赎就救赎的意思，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名分就变成神的儿女，我们被领养啊，这是领养，我们本来不应该在神的家庭里面，但是神领养我们啊，这个是领养，一领养进来的时候跟原来的孩子是一样的，在罗马的状况下，在罗马当时的状况下，领养的孩子是跟自己生的孩子是完全看成相同的。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目的是要拯救救赎跟领养，让我们得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英文叫 redeem adopt 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只是由奴隶被救赎，而且我们由奴隶变成儿子，奴隶变成儿子就得那个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儿女了哈，成为神的儿女。 基督，那现在基督可以拯救我们，因为就是说他替我们的罪死，就是一章第四节，就拉加太书第一章第四节有讲到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舍己啊，他替我们死，然后他也为我们受了咒诅。三章十三节在那边不是讲到就是说基督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嘛，因为我们的罪归到他身上，所以受了咒诅，这样的话他可以拯救我们。所以有讲到为女子所生，为女子所生的话是说啊，基督是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他是生下来像我们像人一样。当然就是说有人说这为女子所生的话也有就童贞女啊，童贞女所生的意思在里面啊，生在律法之下的说他生下来是犹太人，耶稣也守犹太人的律法啊，所以主耶稣是遵守了所有的律法，生在律法之下他守所有的律法，而且耶稣他真的是守所有律法，他没有犯罪。那我们说因为耶稣是神性，他完全的神，那他也完全的人，而他又无罪，所以他可以做世人的救主啊，可以做世人的救主，可以做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救主。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很重要的。我们说假如他不是完全的人的话，那他跟我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啊，他不能救我们啊，就是他完全的人是就是说啊，是他能够救我们啊，救我们的就是说原因之一。然后呢他的无罪，假如他不是无罪的话，那他不能拯救罪人啊，不能拯救罪人。假如他不是完全的神的话，他不能使人跟神和好，使人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很重要哈，我们对主耶稣的了解，就说我们啊，我们这个根据圣经哈，我们讲到我们对主耶稣了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而且他也是完全无罪的。这是因为就说他就必须要满足这些要求，他才可以做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救主。再下来第六节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说我们说时候到了，神是首先差遣他的儿子来，第二件事情神差遣圣灵来。这里称呼这个圣灵说儿子的灵，我想就说这里是表示三位一体了，表示三位一体，圣灵也是属于圣子的啊，圣灵当然是父神的灵啊，当然是圣父的灵。我们说这里说是儿子的灵，就是说表示三位一体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没有，就是说这说法是没有错的啊。所以这表示就是说神差遣了圣灵来，圣灵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得了儿子的名分，被神把我们领养进到神的家庭做神的儿女的话，圣灵要帮助我们呼叫阿巴父，也就是说圣灵与我们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阿巴这个字的话是主要是我想全世界的语言都有点类似的地方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叫父亲叫阿爸，那希伯来文啊，希伯来文他们的口语 啊，口语是说亚兰，亚兰的语言口语，口语叫父亲，叫阿爸哈，叫阿爸，所以这个就是说，这音是跟我们中国人叫父亲的爸爸是相似的啊。那用希腊文一拼音出来的话，就是拼这个音把它拼出来叫阿爸哈，阿爸父。我们说主耶稣他的口语当然是亚兰的语言，所以主耶稣的祷告他是常常称呼父神，他用阿爸父来称呼他的父神，父神是父亲是阿爸啊。所以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离开这个奴仆的位置的时候，因信称义，然后我们就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方面得到就是说救赎，一方面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然后第三方面圣灵来居住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同在，而能够有跟神亲密的祷告。所以这个是就圣灵帮助我们有那样的经历了，就是说我们祷告说我们讲阿爸父，我们讲天上的父神的时候，我们心中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感觉，这个是就说不只是真理了，但是也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祷告上面经历到那样的情况，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所以这样的经历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人会有的，这是在我们安静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跟我们一起做见证。所以这里就讲说第七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经过这个基督啊，经由基督，经由这神的作为，使我们不再是奴仆了，而是儿子儿女，也是后嗣，也是要承受产业的人，承受这丰富产业的人。所以这一切都是靠着神了啊！保罗就说还是要告诉他们，不是靠我们守律法，靠我们行功德啊，乃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是第四节到第七节这地方啊，讲到神为我们做的什么，神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为我们做的什么。再下来就是保罗的劝告啊，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劝告他们。前面保罗讲清楚了，讲好了，就说他们原来做奴仆的，现在他们成为儿女了。现在保罗要劝告他们。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本来不是神就是讲到那些鬼魔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再讲到认识神哈，认识神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啊，既然认识，但认识神也有程度的哈，但因信称义的话，我们已经认识神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认识的更丰富。神是那么伟大的，神是那么无限的哈，我们认识神可以有进步嘛哈，所以这也为什么明天我们就要看认识神的那本书，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所以就是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这个是，我想这是很特别的哈，这是很特别，这啊，更可以说，我想这应该说保罗的意思是说更正确的来说， 被神所认识，因为就说保罗，我们看过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在加太书里面所讲的，都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恩典当然是神，完全是神准备的，甚至我们能够认识神，也是说神预定、神拣选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更可说、更正确的说，还是被神所认识，是神拣选了我们，神认识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愿意来相信神的恩典啊。所以这里啊，保罗就在这里说啊，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给那些鬼魔做奴仆的，而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成为儿女，我们就认识神了。更正确的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我们跟神是有亲密的交通，亲密的交通，亲密的交通，就是说我们跟神有亲密的交通的话，神的儿女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就经过圣灵在我们心中跟我们同作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儿女啊，我们会说阿巴父。其实认识神的话，认识神其实就是永生哈。我们说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生命？永远生命就是认识神，认识基督，这个是主耶稣下的定义啊。我们说这是主耶稣下的定义。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翻回去看，耶稣那样说了哈，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第三节那边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耶稣这说话的时候是最后的晚餐啊，最后的晚餐结束的时候，耶稣做的祷告啊。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啊，就说耶稣是对神说啊，对神祷告。耶稣在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啊，认识父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能够聊，我们认识这宇宙的真神，我们也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了。这是耶稣给永生下的定义啊。那现在保罗就对他们说，怎么还要归回那如若无用的小学？情愿懦弱啊，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啊，保罗说，从前你们是奴仆，现在你们是儿女了，儿子了，你为什么还要归回啊？还要归回做律法的奴仆呢？保罗就还回来讲了，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听那假教师的教导，还要做律法的奴仆，还要去接受割礼啊，还要去接受割礼，甚至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个是旧约里面规定的很多节期，遵守律法中各样的节期啊。就是说这个假教师有教导他们，首先你要接受割礼，然后要接受旧约里面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些节期。保罗说他实在害怕他是在他们身上白花功夫，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就是我传福音给你们，我教导了你们。保罗说，加太人啊，你们不要让我枉费功夫，你们不要再说，不要在那里说你们不想做神的儿女，而想要做律法的奴仆啊。保罗先解释，从奴仆变儿女， 那讲到儿女的很多好处。现在最后结束的地方，保罗劝告他们说，不要再回去做奴仆，不要说你不想要做儿女，你想要回去做奴仆，这个是保罗说，这是枉费我功夫，也实在难以想象的，怎么会有人会那样。所以我们说哈，整个结论可以，这一段可以做这样的结论，基督教信仰是做儿子的宗教，而不是做奴仆的宗教。我们不是强调靠好行为，靠守律法，我们是说相信神的作为，与神有亲密的儿女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如何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要常常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现在经由基督我们是如何了。过去是怎么样，过去做奴仆，现在经由基督的话，我们已经是儿女了。而且就说我们强调每日的灵修，每日听灵修就是灵修祷告嘛，就是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来看我们父神的话，听父神的话，要跟父神有交通，就这是很重要。我们要就说要注意，要注重我们跟父神的关系。做儿女的怎么能够不注重我们跟父，我们说平常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还在家庭的，在家庭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重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父亲的关系。同样的啊，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要注重我们跟天上父神的关系。而且我们要想要过一个生活，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要荣耀神嘛，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生活，让别人看得出来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受律法跟罪的辖制，我们有自由，好，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的儿女，啊，名副其实神的儿女。所以就是说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啊，我们的信仰是做儿女的信仰啊，我们不是做奴仆的信仰。我们最主要是强调我们跟父神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关系是啊，有亲密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在这亲密的关系之后的话，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父亲，爱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愿意让别人看出来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是愿意爱神的儿女。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今天的一半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看后面的一半啊，后面的一半是12节到20节啊，12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12节开始来念。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我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所以在这我们说今天的这的后面的一段，保罗跟加太人的关系，保罗提出来他跟加太人的关系啊。那在这一段里面，保罗有先称呼他们弟兄啊，这十二节称呼他们弟兄，保罗也称呼他们做小子，第十九节是小子，这个 little children 哈，英文是 little children， 好像是自己的孩子。这小子这个字哈，真的是就是说属灵的父亲会用那样的字眼来称呼的哈。我因为我们知道在另外哪一本书里面小子用的比较次数用的多一点，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的话，使徒约翰在那里小子他用了九次啊，九次。所以保罗是也称呼，就是说称呼加太人像他这个是属灵的孩子一样。然后呢，保罗也形容他是母亲，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生产之苦，只有母亲才有生产之苦嘛。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啊，就是真的强调他跟加太的信徒是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首先我们看保罗的劝告，十二节的话是啊，前面的一半啊，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说要加太信徒像他一样，像他一样，像他一样的相信，相信真的福音，也像他一样的过生活啊。所以就是说相信真正的福音呢，也就是说还是讲说不要受假教师的影响，你们要像我一样能够相信真正的福音。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跟保罗学习，是不是？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一些非基督徒的朋友说，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是不是？像我们有在主里面的救恩，在主里面自由，跟在主里面的喜乐啊，我们是可以跟我们非基督徒的朋友说，真的，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一样。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这样说了啦啊，我们说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那时候保罗想跟亚基帕王传福音，不是吗？那保罗就是说，我希望王就像我一样，除了我这个身上的捆绑啊，当时保罗是个犯人啊囚犯，所以保罗就说也跟那个亚基帕王他要传福音的对象说，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所以我们只可以就是说希望别人像我们一样，劝保罗现在劝加太人要像他一样。然后下面保罗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这因为我像你们一样，这过去式，保罗是说我也像你们一样，保罗跟他们认同，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跟他们认同。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传福音的话，他是愿意跟传福音的对象认同，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保罗是说他跟犹太人传福音他像犹太人，他跟外邦人传福音他像外邦人，目的是要传福音。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说我们读这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些领袖的时候，我们读到就是当时这个天主教的耶稣会的那些教士来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就要跟中国人认同跟中国人认同。那甚至说戴德生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他要跟中国人认同。尤其戴德生是很特别，他说中国人那时候的话，150年前的话，中国男的都有这个后面打辫子的，戴德生他也打了辫子他要 传福音的对象要认同，所以在这里保罗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我跟你们认同，所以就说这告诉我们，我们要传福音的话要认同，就是要建立一些友谊的关系。再下来呢，说加拉太的信徒如何对待保罗啊，下面就保罗先讲说加拉太的信徒如何来对待他，这是十二节的后半部一直到16节。保罗首先讲，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啊，对加拉太过去的对待他非常的满意。过去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啊，他们对保罗非常的好，他们真的一点没有亏待保罗。你们知道，13节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写出来，他到加拉太的时候他身体有疾病，这一点的话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写出来。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没有说到保罗生病的事情，但是我们说路加并可他没有记载一切的事情。我想那时候啊，那时候就是要写东西都要好好的选择，是不是？有些事情路加觉得不重要，或者圣灵没有给他感动，他可以不记载下来啊。哇，那时候的话他们只有一个有个卷皮卷在那边，皮卷是有限的，是不是？他事先都要想好他写什么哈，就说当那时候的要写东西不像我们今天哈，我们今天有 computer 要写多少就可以写多少，那时候不是那样的情形，所以有些事情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要觉得意外啊。我们猜想哈，也许是保罗不是进到加拉太的时候是先在居比路岛嘛，塞浦路斯岛哈，啊，离开塞浦路斯岛了以后，他坐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加，别加是一个港口，使徒行传13章13节。我们想就说那时，在那时候很可能是说保罗是被蚊子咬了，得了疟疾啊，这个是我们的猜想啊，说因为那时候今天还是那个地方是有蚊子的啊，就说也是有就说今天在疟疾已经没有了哈，不过那时候啊，在2000年前那地方有蚊子就有疟疾，所以保罗得了病也就在那时候。我们说年轻的马可看到保罗那个生病，马可就害怕了啊。那个就路加有记载，但马可就回去耶路撒冷了啊，回去耶路撒冷，没有跟着保罗再继续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在那样的状况下，我们说保罗跟巴拿巴就往北走，进了海港以后往北走啊，走上了北边的所谓托拉斯的山脉啊，他就到了加拉太省的几个城市哈、啊。我们说一共是有四个城市，安提亚啊，那是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以哥念，还有路斯德，还有特批啊，在那边四个城市就所谓加拉太的省的这些教会。在那次生病，我们说影响到保罗的眼睛，所以在第15节，你们甚至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我。所以保罗那时候眼睛是有受到一些伤害，所以他们愿意把他们自己的好的眼睛给保罗啊。其实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其实在加拉太书6章11节这地方，6章11节大家就翻一下，这保罗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也就是说这也表示说保罗的眼睛还是不是太好，所以他写出来字是那么大。再下来是14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所以就是说，这时候受试炼的话，就是说，就说他们要怎么样的来接待保罗，但他们认真的用爱心的来接待保罗，因为保罗生病软弱，他们也许会轻看或者厌弃保罗，但是他们没有那样，他们反倒接待保罗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这样的接待是非常好的啊，这样的接待是非常好的。我们说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城市叫路斯德，是不是？在路斯德的话，我们说那时候他们的接待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行的神迹啊，大家要把巴拉巴跟保罗当作希腊的神来敬拜啊，那个是错误的。但是其他的城的话，就说一刚到的话，在安提阿那地方的话，他们接待保罗是完全用爱心来接待，如同神的使者。神的使者就是天使的意思啊，天使的意思。因为就是说，他们看得出来，保罗跟巴拿巴是基督的使徒，他们是带着基督的权柄跟福音来。所以就说也看他们如同基督耶稣啊，就说如同基督耶稣。他们接待保罗就是接待耶稣基督，这也是耶稣说的嘛哈，马太福音10:14，耶稣这样说了，那接待你的，接待，对他门徒说，接待你的就是接待我。所以这里他们接待啊，接待保罗如同接待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15，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啊，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把你们自己眼睛挖出来给我，因为我眼睛有病，你们都愿意，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就说保罗写信的这个时候，如今啊。保罗写信写的是严厉的信，这封信是写的算是相当严厉。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保罗说，那是以前的事情，你们对我实在是很好，几年前在你们那里，你们甚至把眼睛挖出来使我的眼病得愈，你们也愿意，但现在呢，我要把你们不喜欢听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受了假教师的影响，你们不喜欢听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把我当成你们的敌人了吗？这是保罗的问题啊，保罗问他们的问题。保罗是基督的使者，他在所有的教导上面有权柄啊，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听，我们都必须接受的啊。这个是保罗问他们这样的问题。我讲不喜，你们不喜欢听的话，你们就把它当成仇敌嘛？当然不应该是那样。基督的使者，他在所有的教导上面是有权柄的，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听，我们都必须要接受。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再下来呢，17-20，讲到保罗对待加拉太信徒的态度。啊，那些人，保罗就讲那些假教师，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故意的讨你们加拉太人的喜欢，故意的讨好你们迦太人，要是你们接受这个假的福音，如果你们接受假的福音，这样的话你们是在真正的福音的门外， 却不是好意的，是要离间你们。离间你们的话，这原文说是把你们关在外面。保罗说，就是把你们放关在真正的福音的门外，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所以最后你们也会更加的听他们的话啊，就说你们是在真正的福音的门外的话，最后就搞得就是你们会更加听他们的话，更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我们说真正的信仰是在基督里面的成熟与自由，而真正的教师像保罗这样的教师想要的是信徒的灵性的长进。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假教师是不同的，他们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律法，他要信徒们遵守他们的律法，而只是要跟随他们，不是跟随基督。我想这个，我想真正的神的，就真正的教师跟假的教师在这方面有不同。真的教师就是要帮助大家在灵里面长进，大家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呢，假的教师是说，来跟随我，跟随我。所以假的教师要的就是说，他们来跟随，跟随这些假的教师。十八节，在善事上面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保罗是说，在善事上面，如果在真道上面，在真道上面，我们尊敬一个人，尊重一个人是好的，热心待人是好的。那你们以前就是那样的待我，你们以前就那样的敬重我，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就说保罗就说，不要只在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对我是对我的很好的，不要只在那时候那样的对我啊。然后十九节，保罗对加太信徒的态度在这里讲出来了，是跟那假教师不一样的。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对假教师要加拉太人听从，而保罗是要他们成熟成长。保罗不只是要看到他们是在基督里面，而更加要看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就是说看到他们越来越像基督一样，越来越像基督一样。保罗在这里是讲说，我自己好像一位母亲，怀胎辛苦啊，要等到胎儿生产出来。他说是以前他是要看到他们重生，第一次的啊，第一次的生产之苦就要看到他们重生啊，那就像母亲要生孩子一样。现在呢，保罗说再受生产之苦，再受生产之苦的话，就表示就是说保罗讲的是说，现在他要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这成形的话，又是就是说，又是一种啊，又保罗用就是说也在用，就是说成形的话也在用生产来形容，所以这是保罗要再受生产之苦， 就是要看到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里，成形在加太人的心里。然后二十节，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保罗是要他们成熟成长，更像基督，所以他看到他们的后退，使保罗心里担心，是不是？前面说枉费功夫，那现在是说心里作难。所以保罗说，现在我说话严重。他说他希望是说我巴不得你们没有退步，而我不需要这样的严厉的教导你们。假教师是要加太信徒向他们看齐啊，那保罗的说是要加太信徒向基督进步，越来越像基督，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中。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样的一段哈，我们说这个假教师，跟假教师就是要控制啊，要控制加太的信徒啊，要他们去守律法，要他们可以说是完全要跟他们一样。那保罗的话是真理最重要，基督最重要，他要加太信徒的话是要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中啊，就是基督是他们目标，而不是保罗是他们的目标。我们想在这里加拉太跟加太人跟这个保罗的之间的关系哈，也让我们看出来，就是说一个会众，一个教会的会众对牧师的态度啊，在这里保罗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所以对牧师的态度不是看牧师的外表，不是看牧师的口才，不是看他讲道有没有他特别的讲法，而是要看牧师有没有忠实于使徒的教训，有没有忠实于圣经的教训。如果牧师是忠心的教导这个使徒的信息啊，圣经但是使徒们写下来的，在神的感动之下写下来，牧师忠心的教导使徒的信息的话，那会众应该接受与服从他的教导，看他像神的使者一样啊。然后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位牧师对会众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不应该只注重自己的益处啊，不要注重在说自己要会众都要听他的啊，都要听他的，不是注重自己的益处，而是注重会众的益处，要帮助他们越来越像基督，让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啊。所以就说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会众跟牧师都能够来看着基督的话啊，看着基督的话，这样一个教会才会健全啊，才会健康啊，才会讨神的喜悦。我想我们今天哈就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牧师第十三节，
第
十三节，
十三节，
对
对，
说我头 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疾病，
是，
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有疾病的话，是不是好像听起来好像他给他们传福音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当时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
啊，就说因为身体我疾病，再接下去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啊，我相信这个是，啊，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因为身体有疾病，是不是因为，有没有这个句话也没有说讲身体没有疾病，就没有传福音给你们，大概不是那样的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说我当时到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身体有疾病啊，那时候是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再接下去说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啊，因为我身体有疾病，我身体非常软弱，那时候你们就受到试炼，你们要怎么对我。保罗是说他们没有轻看他，也没有厌弃他啊，就说一个软弱的人啊，一个软弱的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如果看人外表的话，可能就会轻看他，是那样的意思，对呀。就说这里啊，这里没有说是，假如他身体是好的话，他就没有不会去传福音的，没有那样的意思。我想，有没有别的问题？第几节？
十九节
。
对，就是这个地方，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是。
这是第二次，那第一次生产之苦，意思就是第一次给他们传福音吗？
对。第一次的时候说，他们要重生，重生的话那是第一次的生产之苦。现在保罗说再受生产之苦的话，就是说。基督要成形在你们的心里面，就说不只是重生了，要有进步了，进步到就说真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不要被假教师引诱离开啊，是这样的意思啊，这样的意思。所以这里就说保罗在这里，我就说讲到保罗用生产之苦表示，就是说保罗也把他自己哈，当作真的，就是说也是形容他自己像母亲一样，所以就说这个，我想就是保罗就是说真的，就是说对那些他要带领的，他要传福音的，在他教导之下那信徒，保罗一方面是他们的父亲，一方面也是他们的母亲啊。我相信就是说父亲的爱跟母亲的爱可能都有些不同的地方，保罗意思就是说他两方面两个方式的爱他都有啊，对信徒有两个方式的爱。有没有别的问题？
当时在加拉太各教会，
对，
他们的情形是说，完全不信耶稣，只信律法呢，还是又信耶稣基督就又信律法？当时的情形
呀，就是保罗就说你不能又信耶稣又信律法，呀，你只能信耶稣，你只能因信称义，呀。就是当然这个假教师并没有说叫他们不信基督啊，就说这个就是说啊，哎呀，就说我们在读加拉太书里面有看到保罗强调的，就是说你要认识神，你要得救的唯一的方法只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话表示就说这恩典全部是神的。你还要去守律法的话，这表示就是说你还要觉得你自己有点功劳在那里， 啊，是就说行律法的话，表示就是说，啊，你觉得主耶稣做的还不够，你还要给他补充，这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前辈就不是只有停在因信称义，
是。
那接下来的成圣也是这样子吗？还是说成圣的时候就不一样？
成圣的话是圣灵进到你的心中，啊，圣灵会帮助你，会，就说我们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态度是说，我是神的儿女，我要怎么可以荣耀我的父神？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啊，就是说并不是表示就是说，保罗也一直强调，就是说。啊，因信称义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保罗说绝对没有那样的啊，就是因信称义，称义之后你真的圣灵到你的心中的话，圣灵在你心里的话，你不会为所欲为，不会再想去犯罪了。
我会再问下面一个问题，如果我这样可以就是推论说，万一我看到有什么地方旧约的教导啊，
是，
跟耶稣的教导上面有不一致的时候，
是
差异的时候，
是，
我们要把旧约放在一边。
没错，我想就是，旧约里面教导我们说，有一些是仪式方面的，像受割礼是仪式方面的，有些是饮食方面的。啊，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在新约里面都说是不需要了。但旧约里面道德方面教导，我们说那还是我们的律法，啊，还是我们律法。就是说律法，我就说在这个罗马书也都说过了，律法还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还是对我们记住，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那我们就说，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真的是要爱我们的父神的话，我们总要知道对错嘛。律法都告诉我们对错，这样。好，我们时间到了哈，我想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如果要问的话，要讨论的话，等一下可以讨论，或者是给我写 email 来都好啊。写 email 来，每次就你们问一些好的问题，我都事后都有 email 啊，再去查更多的书，给你们一些答复。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真的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清楚，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使我们从奴仆变成儿女，也让我们得到救恩，也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进到神的家庭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帮助我们说阿爸父。在我们经过这样的重生之后，我们的心中有圣灵，我们就会在一切事情上愿意讨我们父神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自己完全没有益处，我们自己完全没有一点洁净的地方。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感谢神啊，保罗可以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里面把这样的真理解释得清清楚楚，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夸口。我们来到我们父神面前，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认罪悔改，这样我们才可以因信称义。我们感谢父神，我们下面我们有交通的时间，求父神继续帮助我们彼此交通，彼此关怀，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